那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十九节跟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我们再读一次好，这两节经文。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啊，这两节经文不知道大家读完以后，你的明白是什么？如果不是很清楚，确实是很难，因为这两节经文很难解。读完以后，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OK， 真的可以这样的说，啊，虽然别的地方也不是容易懂，不过这两节经文是更加难去明白它。那这些经文是从前面那节来，后面前面说不要相爱，不要只在这个言语在手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诚实这中文把它翻得比较能够懂，或者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这个，所以爱是有行为，爱从来不是只是言语上。那但是这个行为呢，是跟这个真实一说，就说你里面的是真的，是有的，不是虚假的。所以你外面做出来是因为里面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的翻译，这很对。就说不要口里啊不一致，所以不要只是言语上却没有行为，或是有行为但是心中却不是这样想。不过这个字有点难翻，因为这个字就是说要在行为上也要在真理上。这个字跟保罗用的叫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两位不同的这个叫做使徒，但是观念是蛮相同的。其实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这以弗所书保罗说的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基本上跟说话一点关系都没有。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在原来文字跟说话跟 speaking 一点关系都没有。英文中文是爱心来说诚实话，话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所以呢英文叫做 speaking truth in love， 是 speaking 这个字是没有的，保罗在里面，所以很难翻译。那如果真要翻的话，先把勉强就是爱心说就 truthing in love， 所以 truthing 变成一个动词，就是说你要用爱把真理活出来，用爱把真理活出来。 OK， 是两样事情凑在一起。其实我们这几次一直在思想的时候，神的真理叫做公义，基本讲到公义，跟神的慈爱不是只有一样没有另外一样，或许说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有神才可以把公义跟慈爱显明在十字架上，没一个人能够做。要呢你就很公义就失去慈爱，你要就很慈爱就忘记公义。不过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追求不仅是有公义，也需要有慈爱。让我这样的说，公义是我们生命做任何事情的原则，但是当这个原则显明出来的时候，是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态度或是一个的动机。否则呢，所以有个解经家讲到罗马，不讲到保罗，讲到这个以弗所说说，如果不是在真理里面把用爱把真理活出来，真理是可以杀人的。当真理用来定罪的时候，你是跑不掉的，你是死定的。如果神只用真理来对付我们的话，就像马丁路德说，我们是死定的。谁能够在神的公义的面前，或是在神公义层面站立得住呢？所以马丁路德很喜欢神，但最不喜欢神是公义的神，因为大家讲的是死路一条。所以直到他明白虽然是这样，但神从另外角度把公义加在我们上，叫做因信称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的动作就是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这个动作把公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动作是爱的动作，可以明白吗？主耶稣把神的公义放，我们没有公义， 但是主耶稣把神的公义放在我们的身上，加在我们的身上。加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就是说你本来没有变成有，所以呢因信称义，还有保罗在罗马讲就算你为义，算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所谓的会计师的意思，一说你的户口是零的，但这时候呢没有的要把它加进去。从某个角度来讲，只有神有公义，他把他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一说他已经把他生命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人本来就没有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结果，因信你我能够称义，有义在我们身上。但这个的结果是因为神做一件事叫做爱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的死是很重要，爱是全然的摆上，全然的没有为自己，是一个叫 self sacrifice 或是一个 self denial， 就是没有为自己想什么，只是为别人的好处。所以当这边用到保罗用这，这边也照用这句话，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觉得这经文如果是稍微了解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帮助蛮大，因为我们说我们整个活出神的公义，慈爱就比较不太容易，或有慈爱就不太容易活出神的公义。那一直我们在读的时候，从这个约翰书这个一书一直读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有真理，好叫我们能活在光中，就表明我们是与神相交的。倒过来，我们不仅是有真理，神已经爱我们到程度，不仅把真理给我们，他把一个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从今天开始，第二章末了说，我们是神，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两样事情，一方面是神的公义，一方面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我们怎么把它活出来？中间是一个功夫，甚至怎么说是一个矛盾？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经文。所以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就是爱的结果，爱所带出的表现。那这个的行为，这个爱需要有一个的结合，不应该用 balance 这个字，是一个结合，是要跟真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这是第十八节的末了，约翰要表达的，那十九马上进到一个所谓你我的一个的矛盾或者冲突里面。从此我们就知道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句话讲完了以后，这句话也没有说太多的啊，这个让我们觉得惊讶，因为从第一章讲到现在都是真理啦，不是真理就是属神，讲来讲去这个。但是如果你仔细思想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的，约翰说爱不是有条件的爱，不是喜不喜欢那个叫肉体的爱，也不是亲情的爱，就是父母啊那个，这个爱叫做 agape love， 叫做没有条件的爱。这个没有条件爱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舍命的爱。耶稣为我们舍命已经显明这样的爱，耶稣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耶稣，所以我们活出来的爱绝对不是肉体的喜不喜欢的爱，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亲情的爱，是一个叫做舍命的爱。那你讲讲这个话是容易哦，一个人能够用神的爱或是照神的爱去做的时候，基本上人没有这个 capacity， 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人，人没有这个能力，你会爱过头的。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这个有没有？我举一下解决牧师，我要提醒一下你，这么关心那个弟兄或是那个那对夫妇，其实我知道他们的后面，他们两个是很糟糕的。你这样爱呀、啊，你这样的关心他，会不会最后啊，你会被欺负的，你会吃亏的？你可以用保留的爱，你可以用有条件的爱，你用个很谨慎的爱，大家觉得哦，还没有太大问题。不过你真的一心去爱那个人的时候，你突然走到一个的境界，是你过去没有信主前没有的，叫做舍命的爱，那你过去没有的，你就这样爱他，你就这样帮助他， 最后有人会提醒你，或最后你自己都在问，我这样爱有没有过头？特别你为了你的邻舍啊，这是一个事实。旁边帮一个姊妹，她旁边台湾移民过来，就帮住在她旁边。哦，她真的帮她。然后呢，她孩子还去读书，带开车带去邮局办什么啊，寄信什么去办这个事。所以一天呢，搞了半天以后，哦，不行了，我要去接我的孩子。我不能够再接，因为我还是要下课，我一定要接。回到家的时候，丈夫，今天饭怎么还没煮啊？所以丈夫开始埋怨，开始这个孩子埋，妈妈你怎么这么晚来接我？最后他开始有个叫内疚感。从个角度，我是做对的事情啊，我不说要爱人吗？我做这么多，然后再说这爱是有行动的。他已经到个程度，你说牺不牺牲？孩子放在一边，丈夫放在一边，他牺牲了，做对不对？从个角度应该是对呀、啊。但是我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内疚，这么的不安？有一次他去帮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在最后带你去那个去邮局，比如说去完，应该我一定要去接孩子。没想到那个人还没有信主，这个邻舍也是一个太太，就这种叫做移民呢、啊，就带着几个孩子，丈夫在台湾做生意啊，就做了就那边。他这样讲一教他就来一教，到了最后，这个从移民啊这个太太就跟，哦，你们说有爱心呢、啊，我就请你帮我猜一下，他已经帮他多少次了，只是这一次是说我要去接我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不能够在你。这个人就马上讲一句话：你们基督徒不是很有爱心吗？什么我请你帮我在下都不行，他把过去所有帮忙的这些都丢在一边了，只是这次你不肯的时候，他就讲，他回去好难过哎。当你，所以我前面大概应该2-3 礼拜，如果你能够活出神的爱，叫做 agape love， 叫做舍命的爱，第一个事情你需要做的是，不要等到别人会有回报，甚至说谢谢你，这是一个。如果你几时等到回报，你那个舍命的爱可能不在我们的里面，可能我们做也做不久。所以这边讲到怎么把那个所谓的前面讲那个蒙蔽哈，说塞住连续的心，这跟老我有关系，所以死是必须的。意思说这个老我放下他的权柄，放下他的权利是必须 ，give up 他的 rights 是必须的。但另外一个 balance 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 balance 是什么？是需要有真理在那里面。在真理的当中，你看呢、啊，你的整个动机所做的一件事情在那个人身上，是因为圣经说神的心意、神的生命、神的原则就是公义，所以你会爱，甚至爱到的程度是一个叫做没有自己为自己打算什么酬劳的爱，这个都对 ，so far so good。但是这一条的线你要把它画清楚。真理到个程度，不是变成别人的一个纵欲的一个机会，不是成为别人所谓的他的老我，反而更加发生的一个机会。可以懂得这句话吗？有时候你真会问，包括我们这个牧者在内，牧师啊，这个你要帮我这个牧师娘，很多时候人家帮你啊，牧师这个我不知道，你会帮我。其实当你说 OK， 我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来帮你。突然发现我就被他控制住了，因为我帮他的事情都是他要我做的，是要照他的方法来做的，照他的做。牧师啊，你要告诉我丈夫，他这样，一说他不去跟他丈夫吵，他叫我去跟他丈夫吵。有没有碰过这个？当然有。所以你的真理是什么？牧师啊，为我祷告，真的，我碰到在这个教会，我就碰到牧师为我祷告什么？人家把我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把我的会给倒掉，有没有听过会这个东西？他一讲到那个人就恨了，讲到一祷告他发抖的。牧师啊，祷告， 说神要把钱怎么呢？那问题是在哪里？你有没有觉得你做会是对吗？为什么要做会？我不敢说每次你都会这样，好意思大家彼此自助一下，不从某个角度，这里面有蛮多贪的东西在里面，是这样吗？所以真理在那里面，做与不做的分辨是很重要，你的原则。所以包括在服事当中，有位啊，就专门做家庭，我也不提他是谁，他们夫妇专门做，他牧师你要留意，当弟兄姊妹特别夫妇长，因为他做家庭做夫妇，当父找你的时候，照他专门做夫妇的经验告诉他，都是把垃圾倒在你的身上。牧师你要留意，不要被这些垃圾给压垮。不倒过来你怎么分辨这是垃圾？因为很明显，对他来讲，你一不做他就说你没有爱心了。我不是提过吗？我代表北美在牧会，有一天一个长辈啊，带一个男的一个弟兄来我面前。我聚完会，我讲完道，然后面前跟我说啊，牧师，我介绍这是我的女婿啊，讲半天，然后就告诉我说啊，他是传道人了、啊，哦，是很好，是不是啊？秀他给我一个名片，好多这个头衔在里面，又是博士，又什么东西，又是做什么什么基督教什么东西。那最后我说很好，我以为他这么忙，可能来一方面来美国探亲啊，甚至顺便休息一下。后来这个牧师这个弟兄没有讲嘛，都这个，然后发现他是岳母，一直讲，哦这个讲，哦他以前在台湾在怎么样做很多事情啊等，那我心想大家来美国休息，然后再回去，哦没有，他在美国这边寻求神的带领，哦这也没有错啊，如果他可能真的寻求神，最后这个伯母就跟我说，牧师啊，他还是传道人，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在教会给他找个工作？我说不可以，第一个我不可以答应这事情，第一个我不感觉到有目前教会，就是第二个就是有这个需要，我还走过执事会等等，不是，他是牧师耶，他跟你一样是牧师，你总要给他找个。我说我们教会一方面有教会的规矩，一方面我认为传道是照呼召的，不是找工作的，如果真找工作不如回去做事好。最后这个伯母说，牧师原来你这个做牧师也是没有爱心的，你会很难过，当然会。所以后面有句话很重要的，从此我们就知道赎真理，一说在爱的当中一定需要一个赎真理，就在真理里面的 of truth，说 in truth 看怎么说，一说你不是只有爱，你一定真理是同时发展，一个双胞胎一样，所以不能够只有少一个。所以这句话一说，就从此就知道，所以你不仅有爱的行为，而且需要这个行为是 according to 这个真理。 OK， 那这句话讲还是容易讲，不后面呢，所以这个使徒就讲出一个所谓的挣扎了，并且我们的心在里面可以得安慰，因为这句话，所以真理跟爱，真理的行为，所以行为当中有真理有爱，基本上在我们这个俗人的身上是不太容易能够活出来，因为我们真有软弱，我们不是神，不过但神要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而且前面说应该嘛，不这样的应该为弟兄神，所以这不是学习，这是应该，那这种的压力在里面那个大得不得了，我想每一个人爱主的弟兄姊妹照主的话行的都碰到这样的困难，刚我已经用一些例子做解释，所以后面句话二十节这是最难解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责备这个字用的看你怎么说， rebuke 这是责备，但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很强制，如果这个的我们的心呢控告我们， condemn 这是很重的字，叫定罪的意思，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一个很会我很喜欢的解经啊，叫做 John Stott， 他是英国女王的这个皇室的这个牧师啊，他已经去年嘛才离开这个，再回到主的那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经，我受它影响蛮大，从解经的角度。这边讲了三个 party， 三方面，一个呢就你的心，一个就你，另外一位就是神，就二十节哦。你的心控告你 ，condemn 你，你的神安慰你，你会发现，从个角度来讲，真的很复杂。不过我相信约翰在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在爱与真理的这个行为上，带出一个不仅是平衡，带出一个只有神才能够做的见证。原来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绝对有那个叫牺牲的爱，不为自己讲求什么的。不，同时那个爱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那个爱爱的真的烂好人的，不会这样。他的爱里面是带出真理来的。第一个讲到我们的心，你可以翻成这个字叫良心，你的 conscience， 你的良心。基本上你的良心是一个很所谓，从一个罗马书里面讲到啊，如果就是没有神的律法，你的良心可以分辨，但是的良心是不稳定的。良心这个事情意思说它不是绝对的，包括因为良心也受你的感觉影响，有时候你碰到一件事情不见得是坏错，但是你看了不喜欢就不能，所以那个的对错还加上你感觉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里面还是有可以分辨对错的那个功能。这是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这个人没有律法，但是按照他的良心还是能够产生那个律法功用，所以后面说他的良心互相较量，就是好像在里面对的错会里面有挣扎，所以当你做一件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个感觉不太对，但是因为你灵里面很弱或者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不太对，不过因为你的肉体太强，所以呢感觉还是喜欢做错的事情，所以你的意志就开始给一个理由，你做错就做错，哎，为什么我要偷呢？没有办法，你们不会偷因为你们都很有钱，我偷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很穷，所以我就应该偷。你看错事情还可以找出一个理由来告诉你为什么要做错，这个叫良心的功。所以良心是可以分辨对错，但是良心不是绝对的，可以听懂这句话吗？但是神是绝对的，所以神绝对的，所以当他讲的话叫做真理也是绝对的。如果这时候你按照真理，虽然在里面还有个挣扎，神要起来为他的真理来说话，如果你是遵守神的真理，我先把这道理解住，是否我可以用一些例子做一个，当你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为他的话来做一个所谓的辩护好了，那这样的话也为你来辩护。那这一节的经文这样的解释，所以二十四节就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四节，请大家看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再读一次，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对他讲绝对不是抽象，绝对不是想想圣灵做这个做，或者圣灵做我想要他做事情。圣灵帮助我们活出神的样子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包括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活出神生命，神儿女应该有叫爱心来。但当你爱心活出神的爱心，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人啊，我们有很多的所谓肉体的软弱在里面啊，包括我们讲多少次那个罪性还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但是如果要活出神这么高的一个生命的那个所谓的原则或标准，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单单这个事情在爱舍命的爱的当中，还需要有一个叫做神绝对的叫做真理，那个叫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这谁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事情？就住在我们里面的神。那住在我们的神是哪一位啊？就圣灵啊。 我再说我跟林恩，我这样讲话我没有任何藐视或批评其他走林恩的，但是我真的我追求，在我的分辨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追求是不太一样，换句话坦白说我是很不一样。在林恩里面我走的到现在，我不太想什么追求能力啊这些东西，我在林恩里面我越来越感觉到我需要追求的是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需要有更多神，因为整个圣经让我读来读去，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神得着。所以你发现整个罗马书到第八章末了的时候不讲这句话吗？到底我们追求圣灵的工作叫万事互相效力等等等等，祷告等，最后是让我们能够效法神长子的模样，就主耶稣基督，这是整个呼召。我需要跟同工们讲讲这边信息。今天我们说神呼召是干哦，呼召不是你做牧师啊，做总统啊，做部长，神呼召只做一件事情，就让你像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你是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神把你放在做医生你就活出那个生命来，神把你放在做老师就活出那个主的生命来，如果神让你做总统你就在总统这个位置上活出谁的生命来啊？活出主的生命来。今天我们刚好是相反，哦，神要我大使用我，要不要让我做总统？如果神大使我，要不要带一个世界最大的教会？我觉得跟圣经讲的，起码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差距太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放在某个位置做得很好，放在另外一个位置突然就软弱跌倒？所以为什么包括我们传道会跌倒跌得一塌糊涂？不要说我们跌倒，我们影响一大群弟兄姊妹跌倒，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我们是说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位置，神啊你呼召我干什么。但我要告诉各位，是整本圣经我读来读去的，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什么，讲得更准确，应该成为像谁。如果你不像主耶稣基督，放在高是受不了的，你也做不了，放在低你也受不了。这很重要，这边讲一句话，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不能够说圣灵帮助我，那圣灵帮助我们之后，你的操练什么，你的注重是什么？立刻注重神的话，你一定要注重神的话，有真理。第二个，你要把神的话活出来。不明白真理，求圣灵帮助明白，知道真理做不出来，神的话我做不来，爱仇敌怎么做得来？如果爱仇敌一个普通不信主人都就是说我能够做的话，基本上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因为做不来，所以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爱仇敌叫做舍命的爱，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这从神来的东西。所以基督徒要做的就是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不仅需要有神的话，第二个你需要把神的话活出来。那为什么神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因为神已经把一个叫做属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不仅 born again 给我们一个从天上带给，所以 born again 不是重生，是就从天上来生。因为那个字我已经说过，不是仅是 born again， 是 born above， 是从天上生，这是希腊文说的。所以神已经把一个天上生命给我们，我们就开始用神的话来培养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用神的话，遵守神的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生命更多的彰显，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个爱成为活出神话语的动机，成这个动力把它活出来。所以照神的话去说爱那个人不可能。所以我每次这样说爱那个仇敌这难啊，那个人误会我，故意的攻击我，要爱他真难。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还是要跟他面对面，还是要跟他处理事情，是吧？求你让我在开口前，圣灵求你把神的爱不断浇灌在我心中。你看啊，如果你气那个人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你先不要说跟啊，我要跟他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不然你那个样子就不太像他讲清楚，是要跟他吵架的样子。要讲话你就那个脑子一片混乱，气在里面，所以讲也讲不清楚，本来说要解释清楚，没想到越解释你就越不清楚，因为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边讲一句话是说，神就说神比我们的心来的大，意思是说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个叫做良心叫是非之心，它的不足，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哎呀你做过头了，或者有些啊该做，你看不是爱仇敌吗，现在叫你做都不肯做，这种的控告会在那里面。但是你问的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前几天解释换，先不是说你做多少做到那个人满意，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做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很重要，所以死是很重要。动机因为你不期待，你不期待他来夸奖你，你不期待他所谓的这个报这个所谓报赏你。以前我碰到张明哲伯伯，他在我们教会聚会，在他后来到美国退休的时候，他来我们教，来我们教会还蛮久的，开车要开个40分钟。我在上学一件事情蛮有意思，他说我不应酬，我说为什么，就说因为这份都要应，他有两个事情，基本上在政府做官完以后一定会安插的，这是台湾的做法，我也不懂这玩意，所以他根本没安插，所以他退休，用现在的话我就明白什么叫裸退，以前我还不懂什么叫裸退，就是没有安插，所以他生活真是那，他说他以前都不去应酬，他说我也不抽烟不喝酒又不打牌，那其他的他们都玩些的，那我去那边干什么，不特有一样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个，因为他没有什么欲望，他没有对这世界有什么所求。今天几十不要说不信的人，信主人如果你我做这还对这世界渴望的东西，大家看为重，你还有渴求还有这种的欲望的所求啊，基本上你要过一个得胜是很难，你要活出神的样子是很难，你完了还需要别人夸奖一下肯定一下你才觉得这样我才做一个基督徒活得做服事才有价值，坦白说你要得胜是很难。所以第一个你要死，舍命的时候确实要为弟兄舍命，这是很重要。那第二个这边所讲的是什么，这是第二个你需要有神的律法在里面，你需要圣灵帮助你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安慰的工作。既然你没有所求你就尽量去做，那条线做到一个程度不要过头了，甚至成为自己的一个损害，我不说损害，不说怕舍命，就是长远的亏欠，要被控告完以后人家说你这样是过头了，哦，牧师，你帮助那个人呢、啊？后来、啊、发现那个人呢，就说你给他一些的所谓的，比如说一些财务上帮助，最后那个人呢，原来他有一个烂摊子，一些处理不当，你这样，所以你完以后真的你要给他帮助他财务这方面，因为他的财务有困难，是因为做一些错的事情，那他又去做这个错的事情，又有时候搞不清楚。其实我最大一个困难，真的，我问人家受洗。有人就问说，牧师你听那个说应该这个人现在都离开了神，你怎么为他受洗的，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好像变成那个人受洗以后他的行为我要负责，我能够负这个责吗？我真发现我很有限，我该做不该做，我是从这个角度，我没有私心的去做，这是我应该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是什么，我就尽我所了解的神的话语的原则去做，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如果有你提醒我，牧师啊，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蠢了一点？或者有个空，牧师你这样做是不是过头一点，或者不足一点？那碰到这种的挣扎，这种圣教里面，我就求什么？圣灵啊，你来安慰我；圣灵啊，你来医治我，你来释放我；圣灵啊，求你的爱再次把它浇灌在心中，让神来 defend 你，让神来安慰你。控告有两个，一个撒旦魔来控告。我觉得那个还比较勇，因为真理出来他就跑掉了，但是自己控告自己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自己控告自己那个叫做 guilty feeling， 有没有叫罪恶感，那是最糟糕的事情，罪恶有一个做过头有罪恶感，该做没有做也有罪恶感，哦，那个痛苦的。然后说牧师，等我先把那个盖在你身上，牧师你这样做。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长老，非常好的长老，我去美国是第一次认得的那个，他有一次跟我说，弟兄，那叫欧传道，叫传道，这对夫妇你帮到这层就好，不要出去帮，因为照他的经验，他帮这个妻子 去处理她丈夫的问题，帮这个丈夫处理妻子的问题，后来两个和好又一起就来攻击她。那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这两个的问题太多了。人很复杂，很多时候你搞不清楚，我搞不清楚，我们就走这么一长这么长段路，有时候真是不知道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两个原则，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为了自己好处才去做，第二个，你做的时候就照着你对圣经的了解的原则去做。所以没有做到的，如果万一有这些的外面的是是非非来 accuse 你，甚至到程度你的好像你的那个叫良心也在控告你，这时候让神来 defend 你。所以圣经充满何等重要，不是一病赶鬼的时候才被圣经充满的，不是因为我跟圣经充满看到异象啊，知道什么，圣经充满让我这个人比较多一点像主耶稣，这是圣经充满我最重要的，让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因为耶稣是我们的长兄，用罗马书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照神的呼召的角度，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起来祷告。今天我们特别我们要感谢神，特别感谢圣灵，不仅他重生了我们，好像我们得到一个天上的生命。当然主耶稣的赦罪的恩典是绝对，没有主耶稣的赦罪，或是说我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因着相信接受主耶稣赦罪恩典，我们也不会重生的，只有赦罪，所以那是必须的，不能少。不当主耶稣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不仅我们罪得赦免，而且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圣灵就把一个属天的生命到我们里面，但不停在那里，圣灵还做在我们里面做一些工作，叫做做那个更新的工作。这提多书第三章说的更新的工作，把我们里面这些软弱的不属于神的都挪开。不仅这样，照以弗所说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更多的能够成型，更多的刚强起来。没有别的，好让我们能够活出更多的像主耶稣。我们开口同声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救恩，我们感谢圣灵这样的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他，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可以进到神帮助我们。神比什么都大，比我们的良心都大，因为神知道万有的事情。我们靠着同声来祷告，我们来感谢他。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哦，圣灵，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谢谢你在我的里面，谢谢在我面前。哦，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谢谢你让我今天成为何选的恩待。今天我能够服侍，能够服，还能够 走这么多年，还能够走下去。哦，不是我的本领，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是我的意志，也是我不是别人比别人聪明，乃是圣灵，你怜悯了我，你就与我同在。当我不是做，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你与我同在。当我做完以后，哦，也听到不知道是我真做对了，做错的时候，你与我同在。主，我感谢，我赞美你。哦，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啊，在这方面，若弟兄姊妹有感动，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